老剑客武渊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，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别看这样，一点他也不敢生气，顶多老头问他，他不敢回答，损他，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。徐良就站到武渊公身后，心里头也纳闷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么跋扈的黄伦，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？说到这儿，咱得把这个底亮一亮，究竟为什么黄伦短武渊公什么，有什么把柄，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，这里边有原因。要想知道怎么回事，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。这个黄伦呢，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，祖居开封，家里头书香门第，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，但是都念了不少书，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。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，总想着十年寒窗苦，一举成名时，将来高榜得中，我在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呐、啊！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，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。志向不小，野心挺大，可是事与愿违，年年赶考，年年落榜。他这命运呢，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。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，他比洪秀全还多，七次落榜啊，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。他认为官场太黑暗，我这么个人才，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？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，我写的那个文章，不说笔走龙蛇吧，也差不多少，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？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。有几次他想寻死，后来啊他又没死。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，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，弄了点现钱，一赌气的离开开封。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我不在京城待着，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，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，我可以大有作为。他就怀着这么颗心，买了一匹马，起身游历全国。可上哪儿去呀、啊？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，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，这钱也就花没了。数年前，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，那时候的阎王寨啊，不叫阎王寨，叫燕王寨。他等来到这儿之后，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， 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，生活比较得过，自己钱也花个不得零了，干脆我在这卖点苦力，挣点路费好护命吧。就这样他扎下根了，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，跟人家干苦力活。可人家都是本地人，也适应本地的气候，也有人照顾，他是光身一个人，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。偏赶那年的冬天，他得了伤寒病。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，在死到工棚里头，谁担得了这责任呢？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，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。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，用床破被把黄伦一包，哎，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。您说事儿有多巧，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。武元公啊，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，挺挣钱。这些伐木工人也好，挖矿工人也好，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。武元公到年底了，打算查查账，到寺外溜达溜达，偏赶遇上这件事儿。他一看拉着个人，过来一摸还有口气，问工头这怎么回事。工头不敢隐瞒，如实的跟武元公讲的。老头子把眼一瞪，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？这人还没死呢，你想往哪儿扔？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？这帮人把嘴一咧，老爷子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也没家没业，万一死到工棚里头，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。您说他也没钱，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？老头一想，这么办吧，把他接我家去吧。就这样，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，腾了间房子，拨出两个人在这服侍他。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，没有别的用意啊。有人给他煎汤熬药，在这服侍黄伦。冬去春回，哎，他病好了。黄伦捡了条命啊，一问人们才跟他说，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，焉有你的命在呀。吴老剑客把你救了，哎呀，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。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老剑客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是您赏给我的，我就变牛变马，难报恩情之万一呀。老人家，您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我非报恩不可。武元公乐了，把他让进厅房，问他，你是哪儿的人啊？我开封的，叫什么名？叫黄伦。你会什么手艺？我不会什么，我就会念书写字。是吗？那好。武元公一想，在这偏邦塞北，山多林木多，念书的人不多，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。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，挺高兴，就把黄伦留到家中，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。您想，黄伦为了报恩，加倍工作呀，是兢兢业业，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，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。而且他对人也好，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。这黄先生别看年轻，有两下子好，见人还随和，学问还大。 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。哎，老头觉得挺高兴，我发现了人才了。有一天过节，武元公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，一看黄伦不在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。老头信步到桌前，背手一看，桌子上有一首诗。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。这首诗是四句话，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意何如，不能报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落款是黄伦。
喂呀，
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，就知道黄伦此人不徐啊，他的报复心挺大呀，这人绝不是个庸才，对他就更加器重了。那时候他有仨儿子，大儿子、二儿子不在身边，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。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，名叫吴秀云。老头一想啊，不如我招个女婿，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，郎才女貌，他又有学问，这多好。就跟儿子武亮商议，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。爹，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？再者一说呢，您就看他有学问，就把我姐姐给他，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，您不是后悔了。哎，武元公说，孩子你懂什么，我饱经世故，不管什么人，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，这个人绝对错不了，把你姐姐跟他，将来就有福享。那时候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武元公就做主了，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。这黄伦有打账房先生，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，更了不得了。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，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，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。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，老头减轻了负担，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，老头乐得享福。这黄伦一看，可遇上识货的了，我这阵不干，我什么时候干的？因此几年的功夫，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，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，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，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，纷纷报名参加，你来了有房子住，有活干，有饭吃，谁不喜欢呢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几载的功夫，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，人口多达数万，哪一个不听黄伦的？谁不听武元公的？人家是东家，赏饭吃，没人家，老少都得冻饿而死了，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可老头享了福了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，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，老头就想回家。原来呢分不开身，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， 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，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，把自己的意思说了，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，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，你们好好执掌。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，说人四海为家，您在这待着不挺好吗？您何必非回原籍呢？老头说，不，我意已决，万难更改啊，过些天我就走，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、啊。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，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。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。哎，三年一趟，两年一趟，经常到阎王寨来看的。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，一年一个样。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，土匪出没，经常到这儿来扫咬。黄伦为了保护乡址，财产上不受损失，就编了个联庄会，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，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，传授这些人拳脚，打造刀枪棍棒，这些人专业就当了专科。同时黄伦呢，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，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，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，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。武元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，心说这黄伦跟当初不一样了，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，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，当然这孩子是不错，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。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，前呼后拥，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，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，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，这就引起武元公的担心。有一天武元公把黄伦叫到眼前，把姑娘也叫到眼前，一家人坐下了，武亮也在眼前。老头就问黄伦，孩子，现在边境不太平，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，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？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，万一杀错人呢，伤了好人怎么办？我替你十分担心呐，孩子，三条大路走中间，你可别走错了路啊，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，心眼一偏，再做了坏事可不得了啊。武元公这一说，黄伦明白，爹爹，您的意思我全懂，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？
对，有这意思。
我怎么能呢？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，奉公守法的百姓，我能干那种事儿？您老人家只管放心，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，请了这么多武师，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，咱又不厮打斗殴的，能干那些事儿吗？您就放心吧。
老头说，不行，我不放心，因为家离这儿太远，我好几年得来一趟，叫我放心不下。
老头为了约束黄伦，孩子，你要真感谢我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爹，您说吧，什么条件？
你给我立个字据，你得写明白，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？黄伦一笑，
爹，太好了，四平文书官平业，好，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，不，你写，我要看看你的真心。黄伦毫不犹豫，准备了两块白绫子，铺到桌上，提笔在手，料家思索，刷刷点点，列下条件一二三。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？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，全是中山剑客武元公吴老剑客所赐，救命之恩恩同再造，老人家叫我站着死，我不敢跪着活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如果违背此款，我临危不得善终。第二款，阎王寨所有的财产，包括山林和矿产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都是老五家的，我无非在此代管，将来如果我变了心，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，我可以净身出户。口不应心，不得善终。第三款，我是奉公守法的，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，如果走了歪道，对不起乡亲，对不起我的恩人，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。总而言之吧，写的是非常诚恳，最后把中指刻破，画了押，老头一份，他一份。武元公把这份就带起来了。孩子，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，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，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，有这个东西呢，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。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。果不出所料，就在武元公走的当年冬天，山上来个人，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，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。这个刘学巧不会叫赛活猴，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。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，从上古讲到现在，从国内讲到国外，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。他经常向黄伦说，英雄出于乱世，乱世才出英雄，就凭您胸怀锦绣，这么有学问，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？你缺钱吗？你不缺，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，你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你得做番事业，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，一听他这话，正中下怀，就向他征求意见，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刘学巧说，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，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，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，目下正在用人之时，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，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，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，让他封你个官，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，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就凭你的威望，振臂一呼，老百姓都响应，扯起大旗，你不就造反了吗？将来啊，紫袍金带，流传后世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我给你相了一面，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，有天子之命啊，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。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？啊，就非得老赵家当吗？ 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。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，可是天大的遗憾。一开始黄伦不听，架不住他老吹风，吹来吹去他心活了。哎呀，他一想，我要干这事儿，对不起我老岳父，当初有约法三章啊，可这怎么办呢？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。刘学巧一听乐了，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，念淤了，这有何难呢？可是你不成功，他替你担心，你再做了平顶侯，老头跟着受株连，你要成功了，他就没的可说了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，岂有此理呀。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，咱们就干，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，他绝不会反对。黄蓉一听有道理，因此两个人偷偷的定准了。刘学巧说这么办啊，明天我就下山，我再找个帮手去，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，叫林玉。哎呦，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，那掌中一把宝剑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，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，他还能带伙人来。要说咱成其大事，他中宝能算一份。结果林玉真来了，经过林玉的手，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、丧门神金德利，姻亲结亲，姻友结友，越聚人越多，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、啊，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。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，后来也就那么地了，所以杀人的凶犯、滚了马的强盗，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，什么人全归堆，越凑是人越多，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。经过刘学桥往返奔走，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赵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，我承认你，你这个王子我封的，将来你可以设百官，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，可有一样，你得听我的话，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。黄伦样样全答应了，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，越陷越深，成了大宋的反派。你想想，这么大个事儿，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？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，认为这是笑话，不可能的事儿。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，老头就动了心了。哎呀，这黄伦要作死啊，你死不死不说，我女孩在你身边呢，将来跟着你挨刀啊，那我可不干，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，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。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，这才巧遇徐良。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？有字据，黄伦欠人家的情，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，我救了你两次，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？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，武元公损他骂他，黄伦全没词儿。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，往桌上啪一摔，黄伦，这是你写的不？是我写的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哪有不算之理呀、啊？我要不算天诛地灭。好， 我但愿你不死，你马上就传旨，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带。